中共的第三只杀手，诱惑。作者陈毅。对于中共靠什么统治，人们通常说是暴政加谎言，其实还有第三只杀手，那就是诱惑。没有诱惑，只有暴政，百姓会置之于死地而后生，因为暴政很快就会倒台。没有诱惑，世界各国不会为眼前的利益而纵容屈从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没有诱惑而只有暴政，谎言难以出笼，更不会长久。暴力、谎言、诱惑三者被中共交替使用，相互补充，把人引向毁灭。愚公傻吗？春秋时期，晋国用驱铲良马和垂棘之璧来引诱愚公，愚公为良马美璧所诱，抛弃了唇齿相依的国国，同意晋国假道伐国，国国固然被灭，转眼之间愚公也成了阶下之囚，不但国破家亡，良马美璧重归晋国，还落了一个害人害己的骂名。冷眼相看，愚公确实傻，傻得有点滑稽。可是现实中，世界各国又有多少政府、多少企业、多少世人不为眼前的利益所诱惑，不行愚公之所为呢？中共窃权前的诱惑。当年中共没掌权时，用魔幻的共产主义诱惑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用土地诱惑农民，用当家作主诱惑工人，用自由和民主诱惑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社会众阶层纷纷在诱惑下为中共夺权效命。中华民族以3000万条人命的代价，被邪恶的共产党夺得了政权。这3000万人头落地，不但没有给各阶层换来所期盼的种种权益，恰恰相反，中华民族从此落到了任由中共邪灵宰割、涂炭的境地。中共窃权后的诱惑。中共窃权后，更加深了对百姓的荼毒，暴政、谎言、诱惑三者兼而用之。从政治上，他以救世主自居，依然用魔幻的共产主义、人间天堂来迷惑民众。从生活上，他掌控你能否活下去的一切资源。从精神上，用他所掌控的传媒鼓吹党文化，诬陷搞臭他所要打倒的敌人，在施暴政和吹谎言同时，在施以种种诱惑。要想升官发财吗？那就入党成为巡抚工具。要想不被打入另册，不成为另类吗？那就抹掉人性，保持和党高度一致。要想活下去吗？那就在屈辱中、饥寒交迫中、牢狱中忍耐和感恩。要想信教吗？那你就加入三字教会。要想保留民主党派吗？那就当政治花瓶。多少仁人志士在共产党给出路的诱惑中变得俯首帖耳了。暴政、谎言、诱惑三者兼而用之，使共产邪党的罪恶和诡计屡屡得手。在中共窃权的几十年中，一次次这样的政治运动，中华民族又付出了8000万中国同胞的生命惨重的代价，得到的结果却是信仰被摧残，传统被破坏，历史被歪曲，人性被扭曲，道德在沦丧。这都为中共进一步推动整个人类走向毁灭做了准备。中共与大难。当人类道德极其败坏时，就会有大难。圣经中说，诺亚在世时，地上满是罪恶，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要将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天塌不会大家死，大难来前神救谁呢？圣经说，唯有诺亚是个义人，凡神所吩咐的诺亚都照样行了，从而救了诺亚一家八口，并地上凡有血气的各样活物。诺亚在建造方舟时，也一直在向人传递神所发出的警告，可当时的人们道德沦亡，毫不理会，直到洪水来到，把他们全都冲走。古人道德高尚，孰像贺平？古人忧无德而不忧贫，今人重钱而藐视德，常问德多少钱一斤？几千年来，人类对神的信仰，是人类一直在用道德良知约束自己的贪欲。当人一旦放弃了对神的信仰，不相信善恶有报时，人在贪欲的驱使下，就会无恶不作，人类道德就急剧下滑。当今社会中，宗教变异、性开放、同性恋、制毒、吸毒、乱伦、黑社会、暴力恐怖，人人为敌，人类的道德已经处于全面崩溃的状态。就像诺查丹马斯在预言《诸世纪》中所说的，黄金、金银的光芒遮住了贪图名誉的双眼，处处可见被欲望熏昏头脑的男女。此种罪恶天理难容，此种屈辱无法忍受，这意味着大难在逼近。历史的镜子和种种预言，世界各地的圣像泣血泪，以及当前人类频频发生的各种灾难，也都是在警示着人类大难即将降临。美国航空航天局于1996年拍摄到的覆盖了半个地球的魔鬼撒旦恐怖面容的照片，简直比当年地上满是罪业还要邪恶。那么这次大难前，神会来救人吗？当玛雅人大祭司阿莱坚德罗把13颗水晶头骨放在一块，使用玛雅人祭祀的办法，讲出头骨中的大秘密，现在就是神要回来的时候，谁来？圣经启示录提到拯救大难的万王之王来自东方，在佛家的传说中，3000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意味着转轮圣王下世在人间正法并救度众生，慧林音译卷八也载明，优昙婆罗花为祥瑞灵异之所感，乃天花，为世间所无。若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现。优昙婆罗花在世界各地已经开放，神已回来。神来了，怎么救人？人类要想获救，唯有使人类道德回升，谁回升谁被救。而想使道德回升，就唯有恢复对神的敬仰，相信善恶有报。西元755年，一名玛雅僧侣预言，自西元1992年起，人类就已经进入整整20年宇宙意识觉醒、地球进化与再生阶段，直到2012年。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弘传的以真善忍为最高法理的法轮大法，自1992年以来，在短短几年里，中国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大法，并迅速扩展到世界各地，修炼着身体健康、道德回升，并带动着整个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回升。如果法轮大法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弘传，随着人类道德的全面回升， 人类就有救了。可是崇尚暴力、屠戮和谎言的中共邪党，极其仇视真善人的法轮大法，前党魁江某某出自于妒忌，自1999年7月20日开始，利用他手中窃取的权力，开动整个国家机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掐断、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式的迫害。如果说道德回升就可以使人类免于大难的话，那么中共的这场镇压就不只是单一的迫害法轮功这个信仰群体的问题，而是在毁整个人类。被誉为中国良心的高志胜律师，在2007年9月12日致美国国会议员公开信中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中共今天在法轮功问题上所犯的反人类及群体灭绝罪行，是整个人类文明、人类伦理、人类尊严及道德所面临的威胁，还是仅属于那些被杀戮及被压迫者？也许我们从当年迫害耶稣的人的下场中可见一斑。且不说叛徒犹大上吊自杀的可耻下场，当时审问耶稣的总督比拉多明知耶稣是因大祭司嫉妒而遭陷害，他又见证过耶稣治好他的独子比罗身患绝症的神迹，但他不愿意得罪对他升官有影响的犹太长老们，就拿水在民众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民众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比拉多想把处死耶稣的罪推卸给民众，却忘却了总督把无罪的人判钉十字架是罪责难逃的。当比拉多宣判完耶稣的死刑，他那曾被耶稣治好绝症救了性命的独子比罗当即就扑倒在地死了。比拉多在被召回罗马述职时，不但没有升官，反而被流放高卢，过着奴仆一样的生活，不久又被赐死。死后他的尸体被绑在巨石上丢入河里，却依旧飘在河上让鱼群吞噬。他被升官所诱惑，却得到了如此的下场。不只是比拉多，所有参与杀害耶稣的人，甚至站脚助威的或者漠视迫害的发生，都遭到了可怕的报应。犹太祭司和长老们，连同被煽动的民众们以及他们的子孙，还有希律的子孙们，后来都遭到罗马大军的屠杀和俘掠。犹太教圣殿也被彻底摧毁。也许有人说，当年对耶稣的迫害是对神的迫害，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灾难。可是当年迫害耶稣时，有多少人认为他是神呢？连过路的看热闹的人都嘲笑他、戏谑他。你既然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呀。他救了别人，却连自己都救不了，就让上帝救救他，因为他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当十字架上的耶稣疼得再次大叫一声而逝去时，庙宇里的幔子从上到下一裂两半，地动山摇，在场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惊叹道：啊，他真是上帝的儿子啊！人为什么总是用这种方式来验证神呢？而不能从传播的真理和传播真理时出现的神迹来验证呢？中共诋毁法轮大法，迫害信仰法轮功的学员，上天震怒。2002年，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陶坡村惊现一块2亿7000多万年前的藏字石，石头断面上清晰浮现6个天然大字：中国共产党亡。 这是苍天示警。为什么中共的诱惑是最大的杀手？也许有人说，反正这是共产党干的，与我有什么关系？真的与你无关吗？中共在灭亡前一定要拉世人为他陪葬，怎么拉？让世人成为他的一份子。天灭中共，谁是他的一份子，谁就会为他陪葬，让世人也参与到这场迫害中，跟他一起犯罪。怎么参与？当中共告知每个执法者，其一切利益升迁都与迫害法轮功挂钩时，而任何过头的行为又不会被追究时，在这种诱惑下，非法抓捕、抄家、判刑、酷刑、虐杀，将是多么的无所顾忌。那些执法者是不是在诱惑中在助纣为虐呢？当所有的传媒人员被告知，你的一切利益都与对法轮功栽赃陷害挂钩时，传媒人员为迫害摇旗呐喊，释放毒物，是不是在诱惑中为虎作伥呢？当中共想要在肉体上灭绝法轮功学员时，抓捕大量法轮功学员作为活体器官库，用高额报酬去诱惑医务人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那些抓捕、关押和披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是不是充当刽子手了呢？当中共诱骗无知的孩子搞什么百万反法轮功签名，是不是裹挟孩子参与到迫害中了？当每个升学者必须按中共迫害法轮功要求答题才能升学时，这些学生是不是被中共的诱惑劫持了？当各级政府官员、各企业、媒体、学校、各群众团体，直到街道、农村，每个人都被要求表态和党的迫害保持一致，才能得到利益或眼前的安逸时，这利益和安逸是不是诱惑？这表态是不是为中共的迫害站脚助威了？当年迫害耶稣时，跟着喊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的民众，都遭遇了悲惨的下场。耶稣在背负着十字架狼疮的去往刑场的路上，看到一位为他哭泣的妇女时说，女人，为你们的子孙哭泣吧。中共的毒爪无处不在，他劫持了所有的中国人，谁能说与己无关呢？国际上也概莫能外，中共一方面利用其外交将迫害法轮功的栽赃谎言传播，毒害世界各国，另一方面中共用市场准入、援助、贷款、投资、媒体准入、旅游、各种交流、培训进行诱惑，各国把中国大陆视为投资的乐园、市场的天堂。至2007年底，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已超过7800亿美元，中国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额超过8000亿美元。在诱惑下，企业帮助中共封锁网络，欧卫甚至掐断传播真相的新唐人电视台的卫星转播，国外媒体按照中共的要求自律，而对迫害保持沉默。在中共党魁访问时，接受中共黑名单或非法拘捕和平请愿的法轮功学员，澳大利亚外长竟然签署48张每月签署一次不准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和平请愿的行政命令，直到被告上法庭。多个国家将法轮功学员遣返中国受迫害，取消真善忍国际美展，取消宣扬传统文化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政要们对中共滥施酷刑、非法劳教、活摘器官、信仰迫害的种种罪恶熟视无睹，企业为钱，当政者为选票，为了一己之力， 而把道德、正义、良知弃置一旁，在利益面前屈从中共的淫威，容忍他对本国内政的干涉，此中的肮脏交易无疑应验了启示录中的地上诸王都跟那大淫妇行过淫，世上的人也喝醉了他淫乱的酒。那些相信中共的谎言，对中共的迫害做壁上观，这是不是邪恶的中共劫持整个人类参与迫害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是蝉把螳螂杀了，而是螳螂因蝉诱而被杀。出埃及记中，法老受利益诱惑，十次失约于向神许下的诺言，招致埃及人的长子被杀。如果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中用诱惑劫持了整个人类，那么这个劫持将死多少人呢？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在诸世纪中明确提到了1999年7月为使安格鲁亚王复活，恐怖大王从天而降。恐怖大王有多恐怖？隋朝不虚大师的预言诗中写道，四海水中皆赤色，白骨如秋满冈陵。刘伯温碑记中写道，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在眼前，可不可怕？传播真相救人，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忍，不愿看到世人被中共邪灵劫持引向深渊。因此法轮功学员在惨遭镇压蒙受巨大苦难时，还在冒着生死传播真相。传播真相是救人，因为人们被中共的谎言欺骗而发出的对法轮大法的仇视，也许不是人们自己真实的心理反应，知道真相后对法轮大法的态度才是人真实的反应，那是在道德、良知和诱惑面前的选择，也是对未来的选择。他们在认清中共邪恶本性后，是选择继续留在邪党内成为他的一份子，还是退出，那也是对未来的选择。每个人自己的未来只能由每个人自己来选择。这真相材料背后是有多少条生命的代价，有多少人正遭受酷刑和牢狱之灾的代价，有多少法轮功学员用节衣缩食的钱来制作真相资料，有多少不眠之夜在制作真相资料，又有多少法轮功学员在风雨交加中，在严寒酷暑中冒着生死危险在传播真相。可见真相的珍贵，一定要珍惜。歌曲《留意》中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寒风中我向你递过真相，浑浑中你像没看见一样，危难关头众生已无路可走，或许这正是你希望的期盼。酷暑中我向你递过真相，谎言使你表露出对抗，别信邪党的谎言，那是危难时毁人的伎俩。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真相中是你等待已久的期望，生生轮回苦等断肝肠，红尘欲海无尽头，就为这看似平常的纸一张。诺亚被救还要费时费力地为自己造个方舟，而你只要找真相，做出正确的选择，就登上了你自己的诺亚方舟，还难吗？千万不要错过这瞬间即过的机缘。